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读经，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染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应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保罗对我们的提醒，让能够有很好的教导。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能够在当中一起来学习，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了解。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要传讲的是从您而来的话语，也帮助孩子还有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学习的题目叫做外邦人的罪。
我今天要学习的题目是外邦人的罪。
因为这一段经文很有可能保罗是指着当时的外邦人所讲的。
这个外邦人是保罗指当时的外邦人来讲的。
那下一次第二章的开始，他是指的犹太人所讲。
然后第二章开始，他就是指着这些犹太人来讲的了。
那通常我们见面寒暄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好吗？那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
我们当同人哋寒暄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好吗？那你的回复是什么呢？
哦，很不好，我跟你说哦，昨天晚上怎么怎么，大概不会这样哦，我们都我很好，
你大概不会说，哎，昨晚不知道怎样，好不行啊，这样，你大概不会这样跟你说。
那其实是真的很好吗？
但其实真的是很好的。
您自己知道哦。
你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段经文 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人是不好的。
保罗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是不好的。
我们神本身啊，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三字经是人之初性本善哦。
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出生是性本善的。
但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是性本恶哦。
但信仰告诉我们是性本恶。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人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其实人本来是不好的。
但其实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戴着面具在面对人。
所以在社会当中，在生活上面，我们都好像戴着面具在生活一样。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哦。
有故事是这样讲的。
有一间动物园，它在园区里面没有猩猩。
有一天在个动物园里面没有一个猩猩。
那园长就请了一个人做了一个猩猩的那种衣服啊。
园主呢就请了一个人做了一个猩猩的衣服。
那就叫他们其中一个员工穿着这个衣服到猩猩的园里去。
然后叫一个员工穿着这个猩猩的衣服入去那个猩猩的笼那里。
这个故事是我听到的，但是我知道有实质真的有动物人这样做，不是这个。
我是听回来的故事，但我都相信有这样的事发生。
就叫他去那边，然后也有喂食的哦，小朋友可以喂猩猩啊，所以他就喂这个猩猩。
在这个做猩猩的过程里面，一些小朋友可以喂那个猩猩去吃食物。
那这个员工呢也扮演得很好，我吃得很像哦。
这个工人他假扮得很好的，他也都在这样吃那些东西，
然后跟游客有很好的互动
跟这些人有互动。
那小朋友在跳他也跟着跳
小朋友在跳他又跟着他们跳。
那跳跳跳跳到好像就忘记了
他跳跳跳到一个程度他就忘记了，
非常得意的结果跳到狮子坑里面去，
结果他就自己跳了进去个狮子坑里面。
这不是像上礼拜那个女的跑到不让斯住的狮子坑里面，
就不是好像上个礼拜有人在帮书那里有人跳了个狮子
坑，那他就吓死了，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很害怕了，不知道怎么选。
那狮子就往他一直走来
狮子就一直
走来靠近他，
向着他走过来，
他就越叫越大声，
他就很大声，越叫越大声地在那里喊，
狮子就更快地跑到他旁边，
结果狮子反而更快地走到他的面前，
告诉他小声一点，你我都会被开除。
狮子告诉他，你不要那么大声，因为我两个都被人抄了鱼。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像这个猩猩跟狮子一样？
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就好像这个做猩猩的或者做狮子的人一样呢？
我们在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扮演得很好，
我们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我们都扮演得很好，
但是却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但就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
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内在有基督徒的样式，
其实神是需要我们内在的基督徒的样式，
然后从外面可以自然地产生出来，
然后在外面很自然地可以产生出来，
而不是在外面你有很多的帽子你都扮演得很好，但是却看不出你是一个信主的，
而不是有很多的帽，有很多的化妆，但是都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来。
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人其实不是很好，
保罗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不是很好，
所以他要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特别做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在这里十八节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在这里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介绍给别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介绍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强调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满有恩典的神，
我们都说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他是一个轻看世人过犯的神，他是一个会赦免人罪的神，
他是会饶恕世人的罪，会宽恕世人的罪的一位神。
我们通常不会跟人家说我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会愤怒的神，
我们大概不会告诉别人知我们信的神是一个会愤怒的神。
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告诉当时的受信者，这些在罗马的人，那外邦，特别是外邦人。
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告诉这个在罗马的这些受信的人，特别是这些外邦人，
神是有愤怒的。
其实神是有愤怒的，
特别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会对他们发出愤怒的。
特别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是会对他们发怒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虔的人呢？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些不虔敬的人呢？
我们想，我们可以理解大概是对神没有敬意的人。
我们可以了解说是对神没有敬意的人。
那什么又叫做不义的人呢？
那神看怎样是不义的人呢？
不义的人大概是指着人所讲的对人不公平、不善待人这些的人，
就是指那些对人不公平、不善待人的这些人。
那保罗口中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在指那些明明看见神他的作为，却像是把神公开的真理藏在盒子里一样。
神保罗讲紧呢啲不义阻挡真理嘅人，就系呢一啲佢哋知道神嘅存在，但系将呢个神摆喺一个好似一个盒子里边一样嘅人。
那并且坐在盒子的盖子上面，
并且仲坐喺嗰个盒嘅盖嘅上边。
那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人好像是睁眼说瞎话的人。睁眼说瞎话，
呢啲人就好似擘开眼讲大话一样。
那又或者是现在比较多人讲的是什么？那一些装睡的人啊，是叫不醒的，
就一啲扎低瞓觉嘅人，但系我哋又冇办法叫醒佢嘅，
因为他不是真的睡着，他就是不理你。
佢只系唔系真系瞓着，但系佢就系唔理你。
他不愿意去承认真理，
佢唔愿意去承认呢啲真理，
他甚至要阻挡他，
佢甚至要阻挡佢。
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保罗话：神嘅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受过进化论或者是宇宙大爆炸的教导。
弟兄姐妹，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会受过这个进化论或者大爆炸理论 的影响。
那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您是否也相信万物的起源，包括人，因为大爆炸的关系，然后之后有了进化的过程，最后产生像我们这今天的这样的情况？
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相信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都在这个大爆炸之后然后形成，以至到今天我们进化成为我们今天这样的呢？
可能有些人是有这样的背景学习
我们好多人或者有这样的背景，有这样的学习。
那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就是前阵子我如果说我在路上看了一堆的铁，然后几个橡皮圈，然后塑胶板，然后螺丝钉，然后玻璃，他做建筑他应该知道。
弟兄姐妹，如果我在路上面我见到一个铁，有些塑胶，有些螺丝钉，有些玻璃，还有橡筋。
那结果今天早上我从那边经过，它这些组成了一台车在那里。
然后我今天经过那个地方，发觉这些零件变成了一架车。
你们可能会说江牧师大概神经有问题。
我们大家会跟江牧师说可能神有问题了。神没问题。
精神有问题，神经
精神有问题。
过去我在上有机化学的时候，有机化学
在这个有机化学的里面，
那 我的教授他也是化学系的主任。
我的教授是化学系的主任。
他告诉我们一件关于生物的事情，但是他比较着重的是在化学的部分。
他要讲一个生物的事情，但是他要是看重这个生物的化学的这一部分。
但是他说他这个问题他找不出答案。
他说这个问题他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
他说对于生物来讲，他不要去说器官怎么形成是怎样，然后怎样工作，因为这是化学，他这是生物的科技，他不管。
他说在生物的领域里面，他就讲紧这个器官是怎样形成的，他说他是不理这些这样的事的。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身体里面有霉素，
但是他告诉我们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霉素。
霉素就是产生化学作用，然后好像在人身体上面的催化剂。
他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产生化学变化，好像一些催化剂一样。
大部分的霉素是蛋白质。
大部分的霉素是蛋白质。
今天早上有谁吃煎荷包蛋的？
今天早上谁有人吃过荷包蛋？
你今天有没有说有人举手哦？煎的时候忽然间不想吃了，把它放回去蛋里面。不可能哦，因为它从液体成为固体。
我们将煎了这个荷包蛋，我们不可能将个荷包蛋变回做一个鸡蛋未熟的时候这样的，因为它已经煎熟了。
所以蛋白质有一个特性，就是温度不对它会改变它的形体。
蛋白质就有这个这样的特质，就是温度会改变它的形体。
所以对它来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不晓得是谁在控制这些体内的温度，让这些1000多种的霉素可以跟百亿的细胞工作的没有任何的出错。
他说他不明白的，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有1000多种不同的霉素，怎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受住不同的温度去影响他们，然后令到他们可以跟我们身体的细胞很平和地在这里生活一起。
他说可能有一个创造主。
他说就可能有一位创造者。
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可能不是信主的，但是
他有一位希腊人，可能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但是他说如果我们霉素不正常工作，我们就没办法新陈代谢。
他说如果霉素不正常工作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有新陈代谢了，
所以人就活不了。
人就会
活不了，
就不活得下去了。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化学的问题，他做到系主任，但是他没办法解释。
他说这个是一个化学的问题，他也都做到一个系主任，但他没办法给出答案。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化学进化论或者是科学，
我们今天不是讲化学进化论或者是科学。
但是我想鼓励当中我们这些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还相信自己是从猿猴转化，
但是 在我们朋友的当中，如果你还是相信我们是人由这个马骝变成的话，
不妨你可以思考一下刚刚我这个教授没办法解释的问题，你搞不好可以成为诺贝尔得奖主。
或者你可以想想我们当年这位教授所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你或者解决到可以成为一个下一个的诺贝尔奖的得奖人。
对于保罗来讲，他看见周遭环境一切的事物，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对于保罗来讲，他看到周围的事物，他为这些事物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神所创世纪所说的神造天地万物是有考据的。
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的万物是可以考据的。
所以对他来讲，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说没有神。
所以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说没有神的。
那当保罗清楚地辩论有神之后，
当保罗清楚辩论有神之后，
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人身上，
他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
根据他的观察，他说当有人知道有神，却不当地把他当成是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保罗的观察，当人知道有神的时候，但他不将神当是神去荣耀去敬拜他，
那并且整天的沉溺在虚空的争辩当中，
然后成日在这个虚空的争辩的当中。
那保罗会有这样的想法，
保罗会有咁嘅谂法，
因为其实在当时你受了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
因为当时嘅人受咗罗马希腊佢哋嘅文化嘅影响，
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智慧，最得到尊重的也是智慧。
他认为最重要最受人尊重的就是智慧，
所以他们每天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辩论哲学的东西，
所以他们每天可以花很多时间 去争论这个辩论这个哲学的事情。
因此保罗认为其实他们所辩论的在心里面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亮光，
保罗认为他们所争论的 事情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没有得到真正的亮光的，
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
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神，
他们心里面没有那个创造他们的神的那一种亮光，
他们没有创造他们的神的给他们的这种亮光。
保罗说这一等人自称为聪明反称为愚拙，因为他们将神不能朽坏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保罗说这些人他们自己坏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毁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当我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 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再次想到台湾有很多的人相信台湾的传统的宗教的民间信仰。
我知道很多的台湾人他们相信台湾的很多的民间的信仰，
他们其实也好像保罗所讲的这一类人一样，
他们都好像保罗讲的这一类人的一样，
在台湾的庙宇有拜狗有拜老虎拜蛇拜龟拜马等等
在台湾的庙他们有拜蛇有拜龟有拜马有拜
狗
老虎还有老虎。
那在台湾每年都会为了这个所谓的虎爷啊，说他喜欢鞭炮，所以一年花了上千万放鞭炮
他们会因在台湾每一年他会因为这位五爷他是很喜欢炮仗的，他们会为他来烧一亿元 的炮仗。
所以当你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把神的目标放在错的地方的时候，他花了他很多的金钱体力时间，然后为了去成就他觉得对的事情。
人会为了他相信的事花上他很多的人力时间金钱，希望去完成他认为相信是真的这件事上面。
在台湾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
在台湾三步一个小庙五步一个大庙，
你到处可以看见庙宇的，
你周围都可以看到很多庙的。
那每次要选举的时候，你在看电视，你就会看到这些候选人大小庙一定都去拜
每一次台湾竞选的时候，你就会见到这些候选人去这些大大小小的庙那里去拜。
他不是因为进钱他是要去赢得这些参与在这些民间信仰人的心希望可以投票给他。
他们不是因为敬虔，而是希望这些去敬拜这些民间信仰的人可以投票给他。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能够抓住神他的应许，
我们能够捉住神给我们的应许。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会再去拜这些木头或者是任何东西雕刻出来的东西，
我们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会去拜这些偶像或者木头做出来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自己无形当中的制造出一些偶像出来，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的，那我们自己会制造了这些偶像出来。
当我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偶像就出来了。
当我们没有将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偶像就出来了。
每天早上我们起来第一件事情，你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
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那你心里面挂着的如果不是灵修祷告，
如果你的心里面
除了刷牙洗脸以外
除了刷牙洗面之外，如果你的心里面不是挂着灵修祷告的话，
或者是亲近神，那个让你担心的可能就成为你的偶像，
或者去读经的话，你挂念的这一件第一件事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了。
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你的工作种种的，如果这些是占据了你大部分心思意念的时间， 那他们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或者就是你的仔女，或者你的工作，这些事如果他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心力的话，他可能就是你的偶像。
当我们的心不在神身上的时候，保罗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放在神的身上的话，保罗提醒我们
24节告诉我们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耽污自己的身体。
保罗在24节告诉我们，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过去我把重点都放在那个淫乱的部分，
过去我们都会将这个放在淫乱的部分。
我现在保罗不是要我们把重点放在情欲污秽这些的淫乱的东西当中，
保罗是要我们放在情欲行污秽的事上面。
他不是要叫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如何来使用，
他不是要我们看着我们的身体去怎样去使用。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是要看清我们是受造的人这个部分。
他是要我们看清我们是受造之物的这个部分。
他要让我们提醒我们，神造我们是为了要叫他的名得着荣耀。
神提醒我们被造是为了要荣耀他的名。
因此人一生重要的事情，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将荣耀归给神。
人一生的价值就是要无时无刻地要去荣耀神。
但是人没有做到，
但是人不能够做到。
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这样告诉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这二十五节接着讲，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然后在二十五节那里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保罗所指的他们，就是那些真神不拜而去拜受造之物这些假神的人，
就是这些有真神不拜而去拜这些受造之物的这些人。
并且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淫乱的事情，有可能是在指当时的庙祭。
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些淫乱的事情，所指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庙祭。
当时的人认为与庙里面的这些的妓女他们所谓所称的神迹
当时的人认为你同在庙里面的这些妓女是行所谓的神迹的。
那他们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是一种敬拜希腊爱与美的女神的一种方式。
他们认为这个这样的性行为是敬拜这个希腊爱和美的神的一个方式。
那当透过这样敬拜的方式，他可以鼓励神与女神互相的交配，然后使敬拜者的家庭还有田地都可以有昌盛。
透过这样的行为，神和女神可以
神跟女神他们交配
交配，
然后对敬拜者来讲，他可以得到生育家庭或者是田产当中的丰富，
是可以帮助这些敬拜的人在他们的生活生产田产家庭里面而得到祝福的。
所以当我自己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荒唐，莫名其妙。我想弟兄姐妹听了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也觉得说，怎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事情？
当我看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荒唐。这些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怎么会可以值得我们去相信的呢？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代表你我都是正常的
可能你和我都是正常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是不自然的，对于保罗来讲是不自然的。
他们所做这些事是不自然的，对保罗来讲他们是不自然的。
但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这些人不认识神，他就会用这些的方法去对一个至高的 这些的神或者是大于能力的人或者是一些的物质有这样的追求。
当我们不信神，当那些当年不信神的人他们 去追求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情。
我过去从小的时候，因为在台湾的环境里面，
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在台湾的环境的里面，
都有这些庙宇的这些的活动啊，
我都会有这个好像在庙宇里面的这些的活动，
所以我对这些所谓的什么王爷啊，让这些偶像啊，有绿脸的、红脸的、黑脸的，反正一大堆
啊，我对这些所谓王爷啊、红面的、白面的有一大堆。
那我就很好奇，所以我甚至去买那种当时还有录影带，我都买他们怎么会变成神的。
我都会去好好奇，我都去睇一啲录影带，睇下佢哋点样变成一个神嘅。
那今天再回去看思想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荒唐。
但系我哋当今日我哋去思想嘅时候，我哋觉得呢啲事系好荒唐。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说蛮有道理的。
但系我当时系觉得系几有道理嘅。
那在台湾，在很多的这些包括很多的不同的异教的人，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的。
对于对喺台湾对于啲异教嘅人，佢哋认为佢哋自己所做嘅好有意义嘅。
因为他们不明白，
系因为佢哋唔明白，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神，
因为佢哋冇揾到真神，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去敬拜他们所谓的神。
佢对佢哋嚟讲系好有意义嘅，去敬拜呢、这个佢哋讲嘅神。
那这种现象不是在今天而已，这种现象不是在今天而已。
呢啲咁嘅现象唔喺今日先至会有嘅。
旧约的先知常常也指责以色列人，
旧约的先知时时佢会去指责呢以色列人。
神赐给他们一切的丰富，他们却误认为这是巴力的作为。
神赐给他们很多的丰富，但是他们却认为是巴力的作为。
他们觉得是巴力所赐的，所以又把这些他们的丰富的产业东西拿去敬拜巴力。
他们认为这些是巴力所赐的，所以他们将这些丰富的物产去奉献给巴力。
我们可能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的能力才干不断的要去争取获得我们生活当中的资产。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精力能力去获得我们想要到的资产。
有可能也像我过去一样拜假神，以为这些假神会带给你有很多的丰富。
好像我一样，我会去拜假神，希望在他假神会给我很多丰富的东西。
因为过去做生意，每逢初二十六都要在店的门口摆一个桌子，然后拜神。
就好像做生意的时候，每逢初二十六都要在个铺头前面摆个台来敬拜神。
后来拜拜拜拜，那一天早上如果需要拜拜哦，有一些做中班或晚班的都会吩咐那个早班的说，你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然后如果嗰日要拜拜的话，早班嘅就会话俾中班、夜班嘅听，佢哋要买啲乜嘢，买啲乜嘢。
不是，是中班跟晚班呢，跟他吩咐说你要买什么。
而系中班、晚班嘅吩咐你要买乜嘢？
为什么？因为报公账，所以买的都是他们喜欢吃的。
因为
报公司的账。
因为开工数，所以咧佢哋要买啲佢哋想食嘅嘢。
所以就要把这些拜过的东西留在中班来，他也可以享受；晚班来也可以享受。但
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完之后，中班和夜班的阿姨他们就可以吃这些。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管你老板赚不赚钱。
对他们来讲，他根本不理老板赚不赚钱的。
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拜一拜就赚更多钱？我的经验也没有。
我如果拜拜会不会令到我们赚更多钱呢？我的经验是
这是我个人的经历。
这个是牧师个人的经验。
感谢神把我带来美国，让我接触到信仰。
感谢神给我来到美国，我来到接触到神。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目标错误，我们会树立很多的自己的偶像。
我们如果目标错了，我们就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的偶像，
甚至迷失在这跟偶像有交易利益条件的底下，
甚至迷失在这跟这个偶像的条件交换等等的里面。
当然我们就不可能像保罗所讲将自己献为活祭，然后让神来使用。
更加不会说好像保罗讲话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我们永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都是为
自己而活，
为自己而活的。
我们总是在寻求个人私欲上面的成就，
就会继续去追求我们个人生活上面的追求。
保罗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
保罗在这里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欲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
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败坏已经到了一个变态的程度，
我们看到人已经到了一个变态的程度，
对保罗来讲是一个不自然的境况。
对于保罗来讲，这个是一个不自然的境况，
因为他的认为认知这亲密关系是在男女之间，
因为在保罗的认为认知的里面，这个亲密的关系应该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对于保罗的世代，他们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可能跟我们今天有一点不一样。
保罗当年他们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可能跟我们今天有点不同，
过去可能着重于在淫欲方面，
过去可能集中在
着重于在淫欲方面，
淫欲，
对，淫欲就是淫乱的东西，
淫欲的里面。
但是今天他们所强调是他们也有人权，他们是更加的单纯的，更加的忠贞的。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很多就讲到人权，讲到他们是很忠贞的。
那甚至有人说他们说这是我没办法选择，我是生下来就是这样。
甚至他们会说我是没办法改变的，我是生下来，我生下来就是这样。
但是在当时保罗时代不是没有这样的讨论，当时就是因为淫欲的关系。
但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不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因为自然的情况底下的这些的性行为没办法满足他们的私欲。
因为在自然的状况下面的性行为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此在当时基间同性恋风俗非常的盛行，
以至于当年的妙计同性恋的行为是 很流行的。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其实不断的在重演，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不断地重演。
旧约时代的索多玛俄摩拉，
旧约时代的索多玛俄摩拉，
保罗世代的那些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人，
保罗时代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人，
甚至今日同性恋的运动一直不断地在我们身边出现，
甚至今日同性恋运动的情况不断地在这里出现。
那人败坏直到耶稣来之前，这个事情都还会发生的，
人淫乱的事情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会不断地出现的。
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同性恋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讨论同性恋的这个问题，
但我们不可忽略他们这些的运动对我们下一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同性恋的运动对我们下一代的子女他们的影响的。
我们知道同性恋是不被神喜悦的，神没有，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去恨这些人。
同性恋的行为是神所 不接受的，但他没有叫我们去恨这些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的罪搞不好比他们还大，
因为我们的罪可能比他们还要大。
过去我在学罗马书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也问教授这个功课，
我当年在神学院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问了教授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去面对同性恋者，
我们怎样去面对同性恋者呢？
那他说如果有一个同性恋者愿意来跟他交通，
他说如果有一个同性恋者愿意来跟他交通，
他说他会跪下来，
他说他会跪低，
他说我的罪 不见得在神的眼中比你还小。
我说我的罪在神的眼中不会比你小，
但是我们人总是希望往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中来走，
但我们都希人都是希望在希望神喜悦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去学习的功课。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去学习的功课。
你怎样去面对这些人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人。
那把同性恋这个词拿掉，
如果我们将同性恋的这个字拿走，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词，这些的人在我们当中
我们人生的里面就有很多这些不同的词
名称
或者名称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出现。
他们都希望你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只有你是好的
他们会要求你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说为什么你 是好的呢，
我是不好的，
而我是不好的呢，
你得救的我不得救，
你会得救而我不得救。
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不好，
在这个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告诉他我都是不好的。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在过去要在死罪当中灭亡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恩典。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过去都是不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保罗在28-32节，他举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在神眼中被视为死罪的事情，要来提醒当时的人。
保罗在28-32节那里讲到很多神不喜悦以致我们会死的神不喜悦的事情。
其实他的重点就是要告诉他们不要偏行己路，不听神的教导。
他的重点就是叫他们不要偏行己路，
不听神的教导，
不听神的教导。
因为这些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
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故意的不认识神。
保罗说神就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
保罗就说神就任凭他们行他们心里行他们心里面认为的情欲的事，
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任凭他们 行羞耻的事，
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三个任凭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保罗用了三个任凭。
保罗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否有冲突呢？
保罗这样的教导和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是否有冲突呢？
我们不是说神是满有慈爱与恩典的吗？
我们不是说神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吗？
为什么神会任凭人走向地狱的道路呢？
为什么神会任凭人走向地狱的路呢？
我想保罗的教导并不是说神不理人
保罗的教导不是说神不去理不理人，
神不是不爱人，
神不是不爱人，
而是神给了足够的启示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他，
而是神给我们人有足够的启示给我们能够去认识他的。
因此当这些人执意不去认识神，不去接受神成为他们的救赎者，
当这些人执意不去认识神，不去接受神做他的救赎主的时候，
神就会任凭他们心意自己去走自己的道路，
神就会任凭他们跟着自己的心意行自己的道路，
最终是走向灭亡，
最终就是走向灭亡。
因此我们要小心来检视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小心解释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
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认知
我们要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
我们信仰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思考的是要根据圣经上面的教导，
我们信的我们行出来的我们要根据我们圣经上面的教导。
几年前基督教日报报道一个从前同性恋者归主，然后他后来要捍卫两性婚姻神圣盟约的一篇文章
几年之前基督教日报 報導了一位前的同性戀者，他怎樣去辯論這個神性婚姻的文章。
那報導當中他實際在講論一個人叫做麥可格萊茲啊，
在文章裡面是講一個叫做米可格萊茲的人。
那最後這個故事也被拍成好萊坞的電影
啊，最後這個故事都被拍成了好萊坞的電影。
那電影叫做我是麥可
啊，个名字就叫做我是 Mike。
那这个人他后来信了主，也跟主内的姐妹结婚了。
他后来信了主，也都跟主内的姐妹结了婚，
那最后也成了一个牧师
啊，他最后都成为一位牧师。
但他还没有信主之前，
在他没信主之前，
他其实担任三藩市哦，一个基督同性恋的杂志的主编。
他是在三藩市担任一个同性恋者的杂志，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帮助当时的美国的年轻的小孩子。
他的工作就是帮助美国年轻的小孩子
去争取同性恋的权利，
去争取同性恋的权利，
帮助他们如何建立对于他们同性恋的认同感，
帮助他们怎样认识对同性恋的认同感。
之后他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对于同性恋有不同的看法。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牧师，他依照他对这个同性恋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当时就很多这些同性恋的年轻人很非常的失望
以至到很多同性恋的年轻人就对他很失望，
觉得他背弃了他们，
觉得他是背弃了他们。
但是他看法是怎样？他说同性恋者若不悔改归向耶稣，就是死路一条。
他的见解就是说，同性恋者如果不归回相信神，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他选择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所以他选择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
并且他为的是只是要做过一个讨神讨主喜悦的圣洁生活
而且要过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
那他说他的转变不是因为政治或者是任何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说他的改变不是政治上面或者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来的，
他只希望过一个美好然后荣耀神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他只是要过一个美好正常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会提出这样的人物
我提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其实就是好像要回应保罗告诉我们的，
就是要回应好像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保罗这里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过去格莱兹就是不只是自己走向灭亡，他还鼓励一大群人跟他一起来走。
过去格莱兹就是不止自己去做，也都去鼓励其他人去做。
但因为他生病了，他认罪悔改之后，神对他的医治，他恍然大悟，只有耶稣才能帮助到他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后来他生病了，主耶稣就帮助他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
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然后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以及他从小失去的爱，
以及他有
从小失去的爱，
从小去失去了的爱。
最后他不但自己信主成为牧师，他就在鼓励这些与他有同样背景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神。
他不止自己信了主，他更加去鼓励那些其他的人可以去相信主。
求主帮助我们脱去我们的老我
求神帮助我们脱去我们的老我，
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过去
给我们去继续活在过去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成为别人可以效法的榜样，
以及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
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我们要行动来付出的。
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来的，而是我们用行动来去付出的。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甚至我们的思想都可以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那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都得令到神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来提醒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自以为是，认为我们比别人还聪明还能干。求您来帮助我们，让不要去做那些您不喜悦的事情，叫每天的生活都可以用来荣耀你的名，让不去轻看你的愤怒，忘记您公义的一面。求主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当中，帮助每天的生活都可以为您来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